各位好，今天3月8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的，今儿啊三八节，咱们以一位女士开头吧，董明珠。其实我对董明珠女士呢，就是怎么说呢，对她的观感有点两极分化。一方面呢，这个人呢，实际上而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能够在这个在你比如格力电器吧，他做的空调啊这些东西。在这一片红海里能杀出来呀，这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具备着非常强的企业家素质。然后呢，当然了，他也有很多他让人不是很看得惯的地方，但是总体而言偏正面，我对他的这个印象偏正面。那这回呢，两会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我说两极这个分化呀？一个呢，就是说他这比如提案吧。但有一个，其中一个提案是什么呢？是把个税起征点要搁到这个1万块钱。我觉得这个提案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主要的来讲吧，就是5000块钱到目前为止，你要想让中国有这个更高一层的消费，那实际上来讲，它应该是把税减轻，让大家能够花钱，这个是一个肯定的事情。那是不是到1万块钱就比较合适呢？我觉得应该还算合适。为什么？因为个税的收入占整体的中国政府的税收非常小的份额，所以呢，你就是，而且呢，尤其是你就是5000到1万这一块，你收的税就更小的一部分，它是没有什么意义。说实话，对个人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呢，对于整个一个国家来讲，它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所以呢，那就根本就没什么意义的东西就不要收了嘛，这么着还可以让个人能多花点钱，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讲，董明珠这个建议呢，其实这个提案是比较不错的。当然了，这个应该是不太能够马上得到通过的一个东西啊，或者是直接这么考虑，因为我党现在是怎么说呢？这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蚂蚁也有后臀尖，就是能有点钱，当然是最好的事情。哎呦，我这沙发呀，哎。这倒不想了。那第二个，我对他观感不好，这个提案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呀，要把这个家电有一个强制的报废年限。为什么对这个不太感，就觉得这个提案非常糟糕呢？大概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一般来讲，如果就是说家电这个东西，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他该淘汰的时候，自然知道自己怎么淘汰，因为他你其实。跟安全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干这一行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家电的这种安全设计的冗余啊，是可以让它使很久的。原来有个笑话啊，就是说这也不是笑话，是真事儿，就是当年苏联的东西，前苏联的东西，我们一般说是傻大黑粗，对吧？然后呢，就开起来那冰箱啊，那一开机跟拖拉机似的，但那玩意儿真他妈不坏。那有一哥们儿大概得用了30年了，那冰箱那还是他原来他老爷子从那个苏联那会儿带过来的，然后呢，这还是真是一插上电跟拖拉机似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就是真他妈没坏过，然后一直都没坏过。那后来是给他扔了，这实在是忍受不了他这个噪音，给他扔了。反正到扔那天，丫还没坏，制冷杠杠的。所以呢，就是说很多的家电其实对于这个设计寿命。那它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冗余，那如果不到年限，就是或者是说它不会自然损坏，然后你就去换掉它，对于很多人而言算是一笔比较大的负担。那而且呢是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来讲啊，这些家电在于什么安全性啊，或者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上，实际上来说。本身就没有太多的说有问题，你只要质量合格，并且呢，你加了一个保护措施，那你能有什么大事儿呢？对不对？咱都玩电器的，这能不知道吗？不会有什么大事儿。那最要命的其实不在于它的使用年限，而是在于它的这个生产标准。你只要生产标准达到了，这东西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为什么董明珠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提案提出来呢？实际上来讲，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他自己这边的生产，就是说他是做这一行的。如果你更换频繁呢，那对于他这个整体的生意会有好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前段时间就有人提议 说怎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国内要内循环吗？对吧？你要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个官方说的这个5%的这增长数字？那今年的一个重点就是让督促着老百姓敢花钱，或者是说让你必须花钱，啊，其中一个就是各种的这种旧的这些电器呀、汽车呀要淘汰，然后老百姓花钱买新的。那董明珠呢提出了这个建议，很有可能呢是响应这政府的这个号召，哎，我就给你弄这么一个建议，你大家就盯着自己看着办吧，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说对董明珠这个有点这所谓的这个好坏参半的感觉，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你比如说，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哎，那个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是中国企业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定要跟紧形势。董明珠能是一个非常能跟紧形势的人，所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主。那原来我在想啊，说你说强制报废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汽车吧。你还可以做到，那其他，因为你每年要检查呀、检修啊，然后你只要去验车去，你到了这地儿，你不让你过，你这车就开不了，对吧？这个是国内的一个政策，它跟国外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像我在日本这边，我经常看见这个街上有那种老爷车，那这真的是很老的那种车啊，非常漂亮。我自己就很喜欢，除了我不太能开以外啊，因为一个呢是确实有点旧了。二一个呢，件儿也不好找，所以呢，我一直也没玩那种车。但是我非常喜欢那样的车，那就在这边开着。它也有自己的政策，因为这种老的车呀，它确实性能上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是完全没问题，但你开着真是不错，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定出什么事儿，所以呢，它的这个年检的这个时间就比较短。我印象里啊，因为我没玩过这车，我不敢说一定是准确的啊。您比如说，我买一新车，对吧？我可能2年之内都不用去年检，就是我记得应该是2年，因为我那车现在是2年一检嘛。然后呢，那像这个，一般的车过了这时间了，是1年一检。顺便说一下，这个日本这一块啊，不是那种专门的检测厂，就是它你很多那个修车地儿。你就直接去那边检就可以了，他给你一个检查合格的一个证，他只要这个修车的地方有这资质就行了。甚至于我看好像有加油站，连带修车的那种地儿好像都能发这玩意儿，所以呢，这就比较方便，我就不用去专门去跑一个挺远的地儿，然后在那块自己再让他给我检查一遍。我只要是那个该换机油啊什么的，每年的保养的时候去那地去车去那个修车厂，然后让他给我测一遍就完事儿了。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事情，跟国内那个那这个车检就几乎是很多人创收的那种途径，那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因为国内那个，我那会儿在国内有辆那个奥迪 A6L 吧，然后呢，那车您想奥迪那车能出什么毛病？就那个也每回年检的时候还得花200块钱，让你调个灯啊什么的，就大概都是这样，就纯是那个纯是去。就说白了就是他妈的拦路抢劫嘛，对吧？他拿着这权利拦路抢劫。那像日本这块，他是用这种模式来做的。然后呢，旧车也可以跑。在中国，很多时候是强制报废嘛，到了年限或者到了公里数，他就让你强制报废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你在一个像日本或者是德国或者其他地方，或者是美国比较熟一点，美国老爷车就更多了。然后像这样的这种汽车上的车轮上的国家。对吧？像日本虽然不算车轮上的国家，但是它的汽车保有量也很大。像他们都没有这做这事儿，中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定要强制报废，这是我完全不懂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那电器就很难让人家说你能够强制报废，对吧？因为你不能跑到老百姓家里啊，你跑到老百姓家里，然后说这个说你这冰箱，哎，你这冰箱你这已经用了5年了啊。你必须强制报废，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呢，现代的这个技术啊，就给了所有的这些打算控制社会，并且是用这种模式来拉动社会消费的人的一些机会。你比如说像董明珠这个提案吧，说家用电器强制报废这一点，那他完全可以在里边弄出一芯片来， 而且董明珠还要做芯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这种芯片啊，就是直接呢让你在到了时间限度的时候，你就不再能够使用这样的电器，这个是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好，这个一点都不困难。那你可能有人说了，那我是不是可以那个，我是不是可以绕过这个芯片或者是这种控制电路，能够把这个让这使用？我跟您讲，这个可能性都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的这种所谓的物联网，我完全可以让你啊，像这个，你比如说家里都有这个什么的环境，对吧？都有 WiFi 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你要没有这个环境。我就让你使，你有这个环境，OK，没毛病。然后呢，你必须得在网上注册。你比如说，我还是拿这冰箱举例啊，我买了台冰箱，比如说是格力的。然后呢，你到了家开不了机，那它也不能使。怎么才能用呢？你得啊去网上啊，就是你得打开你的 WiFi，然后呢，激活这个芯片，然后就是才能够使用。比如说给你一个激活码，然后你才能使用冰箱。那一旦是这种情况，你等于注册了，你也时间也大家也都知道了。OK，好，那几年之后，它自动就给你断了。你如果没有断的话，对吧？它就能知道哦，你这种东西就已经，哎呦，咱下去，咱下去啊，乖，挠我一下。那个，你这种这种设备，它就可以让你，就是几年之后你不换，你或者你把那个线给短接了，然后你直接用，那它就可以让你，它可有另外一套保护电路，让你把这个，就反正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不是什么难的，并且是说，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到，而且让你拆，让你没办法使，为什么呢？因为我完全可以把这个控制电路封在压缩机里。哎，这个是可以做的，我不用在那个在它的外部给你做这电路，因为这样你可以绕过它的壁垒，对吧？我给你封压缩机里，你谁他妈有本事能把这压缩机给拆？一般人谁有本事拆压缩机啊？这当年我是干过这活的，我自己因为那个压缩机烧了以后，那我是把那个整个压缩机的整个边磨开了，然后呢，打开来以后重新缠那漆包线，然后再给塞回去，然后再给它周边都焊上。这东西咱干过，这个。1万个人里也没有一个人能干得了这活的，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干得了的。你比如说像比如说把这个整个这焊上，我就没这手艺，整个这个焊不上，因为我焊完了肯定就漏了，对吧？那做不到，所以呢，那得要找别人。那我能干的就是缠漆包线嘛，缠线包这咱会，那其他的都得别人。那1万个人里都没有一个人能干这事儿，我再把它里边的芯片取出来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它如果一旦是用这种模式来控制你的这个家电，就是现代技术嘛，让控制你的这个，你就得花钱。就可能很多人朋友觉得说你说的这是不是天方夜谭或者怎么样？哎，怎么说呢？就目前来讲吧，很多人觉得说像这样的东西可能不太可能实现。我其实特想问各位一句，你们还在几年前？各位，你们想着今天那个有人是说，如果年轻人不生孩子，要惩罚他吗？今天人大代表就有这提案呢，对吧？如果要是说这个年轻要给年轻不生孩子的年轻人一个适度的惩罚，这是他专门有的这个提案，所以我们就特别清楚这件事情，就他肯定的来说，他一会想方设法让你花这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说，我前两天我做节目时候跟大家透露过，也说过一个数据。那从19年到今年，我们等于是，大概是4年到5年的时间里啊，就是这5年当中，我们的存款额增加了58万亿人民币，就是这前10年都没有这么多，但是58万亿它增加了。那这些钱是有消费能力的这些人的这个钱，他不花出去，对吧？都全在存在银行，为什么？因为心里不踏实嘛，大家都希望能够存一点呢，存一点生存的这个本金，对吧？万一说有什么问题呢，那至少我还有点钱可以花。谁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有工作，明天或者就自己失业了，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让你逼着你把这钱花出去，有无数种的方法，就像这个。就像这个什么生孩子这种事儿似的，那 从那个坚定的计划生育，咔叽转向能有几年？计划生育已经多少年了？然后一下就转，所以像这样的这事儿，我们现在觉得非常荒唐，对吧？那在不久的将来，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而且他的借口很冠冕堂皇，就比如说这车似的，那他就觉得说，哎，你到10年15年，这车就应该是烂球的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或者是你跑到20万公里，你这车就不行了，谁这么说的？人没有，其实是没有这种事儿的，你不能够说限制公民的这个财产的这种使用，你哪怕是你打着为老百姓好的这个名义。对吧？你限制他这个财产的这么使用，那但是他一定可以干得到。他只要是觉得他需要让你花钱，他就一定会让你花出去这个钱。他用各种各样的模式。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就是煤，对吧？冬天北方冬天烧煤，农村为了解决雾霾的问题，他能干嘛？他能让你全改成暖，全改暖气，全烧，全是那个让你不让你烧煤了，然后呢，让你去买那个。液化气，那谁老百姓用得起吗？他用不起啊，对吧？或者是说让你买另外一种煤，说这个煤污染小，那老百姓用得起吗？还是用不起啊，就这么简单。但是他就是不让你用，把你那个灶都给你用那个柴火灶或者其他灶给你扒了，不让你使，他就可以干得出来。你能想象吗？你还是想象不了。所以呢，在任何情况下，一定不要高估我党的道德水准，也不要低估。他对于这个这想让你花钱这件事儿，或者从你身上获取利益这件事儿的这个智商，他们一定可以干得出来。所以董明珠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扯淡的提案吧，哎，他还打着这种名义，那说不定啊，就会成为现实。而且在现有的这个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种技术条件是具备的。我党在其他的方面是会差一点，但是把这些新的技术应用到这儿，你像那个人脸识别这种 AI 什么这些东西，它首先干的不像国外似的，它为了增加这个生产力或者怎么样，它他妈的先干的都是控制社会的这种东西，它这方面的本事它特别大，对吧？它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先应用到这些方面啊，所有的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就是说。你看，所有的这个网络的新技术，都最早应用在哪儿呢？全他妈应用在这个色情网站上。那我党呢，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新技术都首先应用在控制社会上。至于其他方面，你比如说满大街的监控摄像头，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是在监控社会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一个附带的效应，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没办法，我真是很期待着有一天，那个国内能使上这种非常智能的，到时间就自己嘎了自己的这个冰箱、彩电以及这个空调，哎，然后或许呢，以后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哎，你到了什么什么时间或者如何如何，咔叽也给你直接远程断电，或者是直接指挥着它，你就控制不了这车了。然后直接就开到那个该换汽车该换车的地儿去，就给你带过去，让你去换。真的是期待这一天。那个我党呢，可能呢会把这个人工智能玩成人工智障，但是呢，这个人工智障并不妨碍这些功能的实现，并且能让它用这种智障的模式，然后来控制社会，这个是可以肯定说会实现的，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